弟兄姐妹晚安，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四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以赛亚书上半部的讲义，在二楼正堂前方还有，请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没有拿过的话，我们继续来看神对这里，这里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继续来看神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在提醒大家，在先知书里面这些对外邦的审判，其实主要还是对着他的百姓说的，是说给他百姓听的。只有很少数的对外邦的审判，神交代要把那些话带到当地去，或者是像约拿一样，神是直接差派他去外邦讲话。那多半的这些先知书里面对外邦的审判，都是对神的百姓说的。虽然在提到外邦，所以我们读的这一大段，从十三到二十四章这一大段，你会不时的看到，在这些对外邦的审判的话语中间，不时的就穿插进去，神论到他的百姓，或者是讲到他们怎么样得复兴，或者给他们一个警戒，或者神要在他们身上做的工作。你读的时候要有这样的意识，才比较会读懂它。来，十四章虽然蛮长的，我们试试看来读第一节到哪里好呢？二十三节吧，好不好？二十三节，来，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那帮人必将他们带作为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能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的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覆的是虫，上盖的是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来，是这个人列国的君王聚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剑从中石头那里的， 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了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民，并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扫净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先知书里面比较容易读到一些字，有一点不太有把握怎么读啊。刚刚我们读到第二节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那个字读婢才对，我不太晓得为什么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听见有人把它读作卑卑女。我去查，那应该不是破音字，好像没有人读碑，对不对？我有没有说错？好像没有。如果你过去就读碑，回去查一下吧。如果你确实查得到有人读碑，再来告诉我，否则以后就读婢吧，好不好？啊，婢女，嗯。下铺的是从上盖的是，那个是怎么读？区啊，有人读主吧？区，那个字好像也可以读居的样子，好像两个音都可以。区，你也知道那什么意思嘛？啊，我们已经讲过，在旧约时代，先知们论到这些外邦的国家，通常神不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我常常要强调这个，是因为实在很多基督徒都用这些话然后应用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世界发生一个什么灾祸，他们就说因为这地拜偶像，我们要为这地拜偶像认罪啊这些。可是我不太觉得是这样，因为旧约先知们他们责备外邦人的时候多半都不责备拜偶像的罪。拜偶像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神并不从这里切入，有可能一个原因他们还没有认识真神，无所谓偶像，那不是他们的关键的地方。事实上有一些外邦人，他们虽然拜偶像，那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真神，可是他们有很真实的虔诚的心，敬虔的心。我今天早上在我的办公室给一个老太太施行洗礼，她就是那样的人。她以前在台北一个有名的庙宇很虔诚的去拜，可是他就是常常也很有感恩的心，常常敬虔清心这样。后来他的女儿，有两个女儿陆续在两年前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彼此没有关系的情况里面都信了主。后来这个母亲很自然的听见他们讲福音，他就信主了。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的虔诚胜过基督徒。不是吗？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就是他们拜错了神，可是却很虔诚，他们的态度是对的，他们把假神当真神拜啊。可是有的基督徒是把真神当假神拜，好像他们说他们拜的是真神，可是神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没有那么委身，那么真实的献身要为神而活。什么时候你不是完全为神而活？我觉得神可能会说你是拜偶像，也许我们会发生地震是跟你有关系。 我不应该这样说了，可是确实啊，神并不太对外邦说谎，有一个原因，当神的百姓对了的时候就容易影响外邦，并不是要由我们去纠正外邦人的错误，并不是的，神专心致力于矫正他百姓的错误，对他的百姓说话，就是连在提到外邦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样的态度，要让神的百姓学习功课的态度。一旦神的百姓真认识神，他们对了，很自然就会有力量影响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相信这是我们常常应该要抓住的一个道理。那我们提过，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那么神对外邦的审判多半集中在什么事上呢？我读这些经文，我常常把它归纳为两方面是最多提到的，一个就是骄傲，一个就是强暴啊 ，pride 跟 violence 就是骄傲跟强暴的罪，强暴就包括没有公义、公平等等。那在这一章里面，在上一章里面，先知已经把神要怎么样审判巴比伦的骄傲说出来了。可是这一章好像神用很生动的方式来讲到巴比伦要受怎么样审判而被降卑，特别提到他下阴间的那一幕是讲得非常的精彩很生动，对不对？好像他一下阴间，在阴间里面那些在地上也都是做领袖做君王的都站起来迎接他，迎接他不是要向他致敬，不是的，因为在地上的时候这些君王一听见巴比伦王的名字就战惊惧怕，他曾使许多的国家轻灭倾倒，所以他们都惧怕他。可是当他下到阴间的时候，这些君王领袖都起来迎接他，其实是有点要嘲笑他说，你也跟我们变得一样，你在世上那么威风，大家都怕你，现在你跟我们不过是一样的，无论是指着你在地上结束的时候你跟我们一样仍然埋在土里面，上盖的是虫，下铺的是蛆，是不是这样说的？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都是一样的。可是这段话，也很精彩的讲到巴比伦王是怎么样的骄傲。有好几次，他讲到我要怎么样，好像他。他就是有办法，他也觉得自己有办法，只要他要就能达到，甚至好像跟神挑战一样，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可能这不见得是巴比伦王真正的说过的话，但是就是在表达他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可是神还是会使他坠落于阴间。可是就是这一段话，这样一个在地上大有权势大有荣耀的一个人啊，将要有像这样的结局，而原因是因为他向神存骄傲的心。所以这一段论到巴比伦骄傲的话，特别是从十三节，从十二节一直到十五六节、十四节左右，这十五节左右这一段经文。自古以来就被犹太人用来讲到，他们觉得这段话事实上不是只在讲巴比伦王，而是在讲到撒旦，在讲到魔鬼，他怎么样堕落，他当初可能是神受造物里面最美丽最有荣光的，却因为骄傲败坏了他的荣光，就跌倒了，就堕落了，就成为魔鬼。在教会也是一样，初代的教会教父当中也有人把 以赛亚书这一段话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用来讲到魔鬼的骄傲跟堕落。其实先知书里面还有另外一段、被用来讲到魔鬼的堕落、不输给它的精彩程度，不输给这一段话，那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让大家做一个比较，也许你可以记得圣经里面这两处经文被用来讲到撒旦。我们有时候会说撒旦原来是一个最有荣光美丽的天使长，其实不是语出以赛亚书这段话，而是出自以西结书这段话。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是在讲到推罗。推罗在古代再怎么样，当然他的威势名声都不如巴比伦，可是因着他是一个贸易 的中心，他所属的国家上一次我们提到叫腓尼基，那是一个海上贸易王国，而推罗是他的主要的城市，是一个商业城，在古代，所以特别提到它的丰富美丽，但是也提到它的骄傲。所以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十三节一起读，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就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有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是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好，读到这里。好，这个他把推罗王比拟为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有人觉得那是在神面前最势力的、最靠近神的天使长，所以，我们觉得魔鬼的堕落是这样来的，是一个天使长的堕落。有可能是就从像这样的经文来的，或许在以西结之前，犹太人中间已经有像这样的传说，至于那些传说是从很起头神启示给他们的先祖的，从亚当传承下来，或者是后来是人自己这样传说，我们也不知道。那这些古代的事情是你有时候要弄清楚哪些是圣经明确讲，哪些是传统的说法。我讲到的时候我都把它区分很清楚，如果你有注意听的话，你如果没有听我的前言，你就说曹牧师说圣经说，圣经才没有那样说。我如果提到圣经没说的，我一定会说教会有这种传统的说法，传统的说法讲得很比较客气一点，简称就叫做传说。所以我说传说，你就会觉得它的真实度有待查验。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它是传统的说法。那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十四章，这里有一个最常被注意也有一点争议性的一个词，就是十二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这里提到明亮的晨星，明亮之星，怎么样？明亮之星，你知道，如果你读一下有一些外文的欧洲语系的圣经译本，有一些圣经译本在这个地方，它并不翻译作bright star 或者像这一类的话，并不是的，它翻译成一个你不认得的字。不过很多基督徒现在都认得那个字了，叫 Lucifer， 叫路西佛，听过吗？通常中文会把它写成路，就是路加福音的路，东西南北的西，福是以弗所书的福，所以路西佛，路西佛，路西佛 LUCIFER、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这一件事，因为全本圣经就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这个而已啊。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写到这个明亮之星的时候，用的字，它的读音并不是路西佛，不是的，它的读音有点像 Hevel 这种音，类似这样的音啊。可是它的意思就跟我们中文这样翻是类似的意思，就是明亮的星啊。它字面的意思，你也可以说是黎明的使者。我觉得我们中文提到那颗星，用的语词特别的好，叫做启明星，听过吧？启明星，启明星，启就是开启的启，启示录的启，明亮的明，启明星，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会把明亮的白天带来的意思啦，开启了，白天的光明，那就是在一年里面有一些季节，如果你起得够早，天还没有亮，在东方的离地平线不算太高的地方，会有一颗特别亮的星啊，金黄色的星，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如果在那边站久一点，就发现半个小时过去了，那颗星比刚刚升得更高一点，在半个小时过去升得更高一点，开始变得没有那么亮，为什么？因为东方有另外一个大家伙出现了，就是太阳，太阳逐渐带来晨曦黎明的光，等到太阳的光够亮的时候，那颗星就隐没了。它还在不在？还在，隐没了。自古以来人类就东方西方的人都有注意到这个现象，现代人现在年轻的一代要注意到这种现象比较不容易，因为他们都只看到半夜的星，看不到早晨的星，因为都起得很晚，对吧？现代人比较多起得很晚啊，古代的人他们看到这个，他们就觉得好像那颗星是在太阳前面引路的，所以称它叫做启明星。圣经有时候称它叫做晨星 Morning Star， 就是早晨的星，不是早晨看见的星都叫晨星，就是那一颗。其实一年有一些季节，你在东方黎明之前，在东方看见那一颗很亮的星，其实有两颗星都有可能是它，不是只有一颗啦。一个就是太阳系最内圈的水星 Mercury， 另外一个就是第二颗 Venus， 就是金星，对吧？我们地球是第三颗，对不对？你有一点概念嘛？太阳系那八个行星，水星、金星跟地球。如果早晨你看那颗星，觉得它是带一点点蓝色的感觉，那是水星，就因为它带一点蓝色，它称它叫水星。那颗星上面大概没有水了，就是因为它这样。如果那颗你觉得特别带着金黄色，那是金星。我不确定现在这个季节看不看得到晨星，我在台北是很可怜，看不到，都看到大楼而已。所以在这里确实在讲到一个明亮的星。后来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叫七十四译本，翻译它的时候用了一个希腊字，意思也是一样的希腊字，读音就不一样了，那个字意思也是黎明的使者的意思，一般都称那个金星是这个启明星。后来在教会要迈进中世纪的时候， 因着罗马教会突出于众教会之上，逐渐罗马的主教要成为全世界的教会的领袖，被称为宗座，称为教皇的 Pope 这样的趋势的时候，所以罗马的语言就成为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主要的语言，虽然它从来不像希腊语曾经掌管了当时的西方的世界好几百年，拉丁文并没有，可是它却在教会里面被看中，所以到后来他们用拉丁文解释圣经，用拉丁文带领弥撒，一共有1000多年，这样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天主教的神父望弥撒的时候，带领弥撒的时候，仍然使用拉丁文，也就是他的神的百姓其实听不懂的。一直到1960年代，天主教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做了一些改革，其中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教廷同意各地的教会，他们可以用当地的语言带领弥撒。你知道，一直才到20世纪的下半叶才开始开放这一件事，但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这样，所以仍然有一些神父，他们成为神父，在神学一定要读拉丁文的很重要的语言。有一些神父仍然觉得拉丁文是属天的语言，所以他们仍然不愿意更改啊。这有点像英文的世界把钦定本圣经当作直接是神的话，就是比所有的译本都更代表了正确的神的话。当然这些都是主观的意见。所以教会要迈进中世纪的时候，圣经就被翻译成拉丁文，其中有一本译本翻得最好，因此通行了基督教世界，有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有差不多1000年之久，那是由初代一位有名的教父叫耶柔米所翻译的，他称那一本译本叫做拉丁文的通俗译本。通俗译本如果直接用音译译成英文叫 Vulgate, V-U-L-G-A-T-E, 我们中文有时候被翻译成五加大译本，文武的武，加减的加，大小的大，五加大译本。在五加大译本里面，也就是拉丁文通俗拉丁文译本里面，当然他把这个明亮的星翻成拉丁文，仍然是按他的意思来翻译，就是带来光的黎明的使者这样的意思。他把两个拉丁文光跟带来两个字合起来读出来，就是 Lucifer 啊。所以希望你以后知道了，路西佛不是圣经里面的用词，而是翻译圣经的时候，在翻成拉丁文的时候翻出来的读音。这样有没有听清楚我的意思了？希望你记得，因为这是常常会用到的东西。不过近代有许多英文译本不太愿意像钦定本一样把它翻译作路西佛，而是用现代的英文把它照意思来译，所以你会找到 NIV 啊这些，他们就有时候直接翻译作 Morning Star, 就是早晨的星。那早晨的星是很明亮，对不对？怎么用这个来形容巴比伦？其实在这个地方，当神用明亮之星形容他的时候，你看上下文，他是在审判他，所以他用明亮的星形容巴比伦，当然不是在说他带来给世界带来光明，一定是负面的说法，有可能一种嘲讽的说法，就是你原来是像明亮的星一样，可是现在也坠落阴间。不过也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明亮的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看起来很亮，可是当太阳一出来，它就会逐渐的消退陨落，对不对？它没有落下去了，但就是光就 怎么讲消逝，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想他是在讲到地上的些骄傲的君王，他们的威势这些无法长存，神一定会对付他们的。那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巴比伦说的，可是其实也是在对神的百姓说的，所以对我们都有意义。而且历世历代这些话 不论用在一个国家用在任何的领域，用在一个个人身上，甚至有时候用在教会里面，都是有意义的，都是警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高傲。历世历代有许多高傲的人也一样面对像巴比伦王一样的结局。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人高傲也没有人碰他，好像他可以常常高傲，看事情都要看久一点了。我们现代人看一个人威风三年就觉得 好了不起哦。不知道你会不会留意那些特别高傲的人在媒体上能够那样很威风的讲话，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常常年数不长，事实上不算太长。至终神总是会对付这件这样的事。没有人能够长久处于骄傲当中，用诡计图谋高位，运用手腕伤害吞灭别人，可是他不可能长久这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因为这样的人害怕担心，他们至终像这里的经文讲都要变得像草一样，对吧？最终他们还是埋在坟墓里面，管他的坟墓弄得多大，他们都在草的下面嘛，对不对？常常会有人问说，神为什么不干脆快一点对付这样的人？为什么要让他在那边骄傲威风那些年日那么一段时间，而且常常因此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对不对？这样的人，我们想到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不要忘记神对这样的人仍然充满了怜悯，他给他们机会悔改，对吧？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恶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他快一点受审判，自己作恶的时候就希望神原谅我们。可是神本来就是这样，他充满了恩典跟怜悯，他希望人悔改。我们常常用撒该的故事讲这一件事，撒该如果是你城里面的人，你一定常常咒诅他，希望他快一点死掉，快一点被神审判，快一点遇见灾祸。神忍耐了他，我猜应该有20年之久吧，因为他能够后来做到税吏长，应该要有一点年日才有办法爬到那种高位上，赚很多的钱，讹诈百姓的钱财，惹人讨厌。可是后来他得救了，对不对？他得救也有很具体的行动表达他的改变。那些讹诈过他钱财的人发现他们得悔的比起他们当初被他讹诈的钱财拿去投资多许许多多的钱，因为他一定比他们更会投资，因为还他四倍嘛，还他们四倍，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通货膨胀的时代，还四倍是很等于是很用很高的利息还你的。那些穷人他们还也分到钱，穷人大概也没有从他被讹诈太多的钱，所以他们得的是就是白白得的钱。我想他们都很高兴神没有早一点审判撒该。所以当我们想到神没有很快审判一个像这样的人，第一个点是神的怜悯，神希望人悔改。第二，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有时候需要有人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我们要遇见这种不公的事，有人这样欺压我们，我们遇见这些骄傲的人，我们才有可能会自己会谦卑下来，而预备好更多领受神的救恩。 事实上这是这里的主旨啊，神就是借着这样高傲的巴比伦，大有能力的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至终把拜偶像的病从他们身上远远的赶出。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2500年来，犹太人有别的得罪神的地方，可是他们再没有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人也需要这样降卑，才会学会他们的功课。我很喜欢想到20世纪初的时候的那个例子，那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尤其西方世界觉得人类正在迈向一片祥和富裕快乐的前景的时候，因为自然科学有很巨大的进步，人类的生活一下子很快速的变得比过去好几百年好几千年都好得很多的那种情况。可是神用不同的方式让人降卑，我们讲过包括2次世界大战啊，一个使全世界大概1000多万人去世的流感，还有经济大萧条、经济大恐慌的 Great Depression。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看起来是单一的事件，其实也是神对那个时代的人说的话，因为那是一个成为全球性的新闻，一直到今天知道这个事情会想到这个事的人，可能也许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还多一点，就是铁达尼号。铁达尼号1912年4月14号那天晚上，他首航的时候撞上冰山，2个多小时以后就沉没了。他沉没的时候是4月15号。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那个造这艘船的人夸下海口说连上帝都不能使他沉默。可惜好莱坞10几年前拍的那部影片没有拍出另外一些东西来，就是当船看起来要沉默的时候，有一群人特别的没有在那边逃难，而坚守岗位到最后，就是头等舱过去是在娱乐那些贵客们的那个乐团，那个 band。 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一直坚守岗位，但是他们不再奏那些快乐的靡靡之音了，他们奏圣诗。据说他们奏的最感动人心的那首歌是 Nearer My God to Thee， 是不是就是更近我主那一首诗歌。我们的宣道是第一首第六首是吧？
第七首。
为什么神没有立刻的审判这个骄傲的巴比伦或者是一些高傲的一些人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神只要人一这样的高傲立刻就惩罚，那么人只会折服于神的淫威，对不对？对吧？那一种降服不叫做谦卑的，那不是真正的谦卑。而且如果神用那种方式统治这个世界，充其量神也不过是另外一个霸道的君王而已，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这样，他不这样做，所以他没有立刻这样做，可是至终他会做，经过一段时间让我们会忘记说神有可能会审判。也就是如果你会记得这一件事而小心警醒一点谦卑下来，那个会是发自你自己内心的选择。 而且当至终神还是审判了这样的人的时候，对有一些有心人，他们在旁边看了就会学到教训。我希望你了解我刚才讲的话，这是神的作为，神作为的方式，神的这个作为方式你应该要学的。你如果管教你的孩子，特别应该学习神怎么管教他的百姓。我刚讲的那是神管教他的百姓很重要的一个法则，他没有立刻施行报应，不是每一次都这样了，但是他常常是这样。但是至终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的，就叫那些当事人在旁边看的人能够心领神会，能够因此学到功课。神想要我们这样，想要我们借着默想，借着思考，甚至斟酌，然后来顺从他。虽然我们说最好我们快一点顺服，可是神并不想得着一些他把他们造成按一个钮就完全按着神的旨意去走的那样的。我们的教会也不是这样。其实神不止对他的百姓这样，对外邦人也是这样，在教会在历史上的作为他也都是这样。所以接下去的这整段经文，我大概就不会像讲这两章一样那么细细的按着次序读它又讲它。我们会挑一些经文讲其中的一些要点。来，我们来看十五章，说论摩亚的末世。以赛亚书十五章，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虽然他说一夜之间，你一定要知道，摩亚骄傲不是黄昏的时候骄傲，然后那个晚上就受审判，不是的，已经骄傲很多年日了。可是当神的时候到了，说一夜之间，神可以把整个局势扭转过来。十六章第六跟第七节。这句话在旧约圣经出现过好几次，我们来读它。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亚人必为摩亚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亚人要为吉尔哈列设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所以神可以来审判摩亚。十七章提到大马色，你们知道大马色是哪个国家？但是我要大家注意，叙利亚在圣经称它叫亚兰啊，亚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马士革。可是你会注意到，当他在讲大马色的时候，你看，我们看十七章，说论大马色的末世，看了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作为乱堆；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无人惊吓，意思就是说人很少，很荒凉，所以野兽在那边都可以安然居住。可是，其实神不只是在讲到亚兰，也讲到他的百姓。我觉得十七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这一整段话里面我觉得特别宝贵特别关键的一段话。我们来读，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他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拔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这个第七节我常常觉得是这一大段里面最清楚的表明出神在他的百姓中间，或者在外邦，有时候借着亚述，有时候借着巴比伦，来使外邦变成荒场，变成烂堆，有一个目标。至终神想成全一件事，就是到那日，当人变得这样，好像被打得剩下一棵树里面只剩下几个果子在上面那种凄凉的光景的时候，他说到那日人才会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那就是神的目的。所以如果你真明白这个，就不要等到神把你打成那样，就快一点仰望造你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因为那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打你的。十九章也有一些话也是很关键的。十九章提到对埃及的审判，有许多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也去读它。十九节开始，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后面我一起读，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最后这几句话，这一段预言，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2500年，从来没有应验过，你知道吗？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应验过埃及跟亚述的归向耶和华，而且还成为全地的祝福？所以如果这个是按着字面的预言，那倒是一个我们应该期待的一个伟大的预言，对不对？这里讲的亚述跟埃及所在的地方，今天就是最标准的中东跟以色列为底的穆斯林的领土，里面包含许多是阿拉伯人，还有别的，可是都是穆斯林的世界。可是在这里神再一次的讲到这个原则，我们最近在不同的信息里面提过的，就是他又击打又医治，然后人就归向神。只有一头狮子。可是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无论他在讲外邦或者神的百姓，都是等到他们变成衰微，对不对？只剩下几个果子，像这样。可是就在那样的时候，人会开始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刚有一段话我们没有读，把它留在最后读。我觉得这里的这一大段经文里面，这一段话也是非常宝贵突出的一段话。十六章，以赛亚书十六章1-5节，我们来读：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摩亚的居民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命。 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是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在这里这段话里面，好像先知把自己完全融入他的性情里面。当神提到这些，神将要在外邦，在他的百姓中间降卑他们，击打他们的时候，先知发出一个祷告。你们发现他祷告不只为神的百姓祷告，也为摩押祷告，求你做摩押的隐秘处。你要献谋略，行公平，那个意思有点好像你要找出方法来教导这件事情，有人来教导怎么样找到隐秘处，可以在因着骄傲狂妄而惹动神的愤怒变形于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藏身之所。如果这段话应该这样解的话，那么我们多年来在这里，我们常常教导这一件事，要我们找到这个真正的藏身之所。人常常在骄傲的时候，狂妄骄傲的时候，他们才降卑，才预备好仰望造他们的主。多年前有一次我到德国的柏林去，那个时候柏林围墙刚倒不算太久的时候，在东柏林的境界，在那里有人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那里有一个还围在围墙里面的时候，他们东柏林曾经东德曾经造了一个电视塔，就是一个像我们那种要传电波的那种塔，对吧？我们的高的建筑不是住的那种房子，在的要不然就是那种塔，像东京的 Sky Tree 就是属于那种，那个到底叫什么？就叫电塔，就叫电塔。他们造了一个电塔，那个电塔的上方有一些城市，他们的电塔会是这样的，就是上方会有一个圆球，有没有？像 Toronto， 像多伦多就有，多伦多是圆球还是是一个圆盘？好像圆盘，有的是一个圆球。柏林那个东柏林那个是一个圆球。他们告诉我们说，当时造这个的工程师做了一件事情，事实上后来他因为这样而下监牢，因为东柏林被围在围墙里面多年，不能跟外边来往，里面还是有一些基督徒或者基督教背景的人。那个工程师想办法把它设计成在某一些时候太阳照射的时候，在某一个角度里面可以在那个球上看到一个十字架，那个带给关在铁幕里面的人多年来带给他们很大很大的安慰。人到了降卑的时候，到后来变得好像余圣逃脱的人的时候，才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才会仰望造他们的主。巴比伦有骄傲的本钱，他骄傲，神审判他。摩押其实没有骄傲的本钱，他从来不曾是一个可以有什么骄傲的地方的一个国家，他却不但骄傲，圣经特别说他摩押骄傲，极其的骄傲。我们也会，对不对？我们不一定要很有本钱才会骄傲。可是当先知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先知的反应多么好，他发出祷告，对吗？这也因为他明白神的心。神虽然讲这些审判的话，神的目的并不是要降灾祸，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他发出祷告来。如果一个人看见自己的高傲，他也会发出祷告来。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多年前我听一个牧师讲的，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正在学习服事的时候，有人送他一本书，就是穆安德利的谦卑那一本书，那是 教会历史上写到谦卑最好的书之一了。那本书里面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我们要向神求来的东西，谦卑乃是正确的看见自己，知道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是，而且正确的认识神，知道他是一切，所以我们就让路，让神成为一切。那这个弟兄他知道那是一本好书，所以人家送他，他正要预备要服侍主，已经开始服侍了，年轻人，所以他就认真的为着这件事祷告，读一点话祷告，为自己祷告。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他告诉我们，他就很绝望了，他发现根本不可能祷告通。他祷告祷告，觉得自己有一点进步的时候，就会对自己说，我最近好像比较谦卑一点了，会有这种意念出来，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有一天他参加他们传道人的聚会，他们的老牧师在礼拜一上午不让他们松懈，有一个传道人的聚会在信心家庭，他很早就到了，可是他有一点分心，我想他那几天有点分心，因为很绝望，所以很灰心，所以他没有一直闭着眼睛。那时候老牧师也在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后来进来一位年长的弟兄，这个年轻人心里面就对自己说，主，如果我能够像他那样谦卑就好了。过了一会儿再进来一位年长的姊妹，他也心里说，如果我能够像他那样谦卑就好了。就在那个时候，聚会还没有开始，那个老牧师是闭着眼睛的，忽然他开口说话，他说，如果你能够在别人身上看见谦卑，你就有希望了。也许你听我讲过好几次这个故事，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神确实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觉得谦卑是一种我们可以拿到神面前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真正的谦卑大概就是我们那么满满的充满了谦卑，那个叫做谦卑，可是你永远不会变成那个样子的。真正的谦卑就是你变成像余剩之民、逃脱之民，只剩下两三个果子在树上那样，叫谦卑。神只需要你一点点就可以了。当你意识到你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可是那一点点将要不一样。主就是从那个剩下将要衰微的那个逃脱之民、余剩之民，成就了你今天所知道的，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向基督效忠的。因为就是这些人，神对他们的应许正是要应验在教会的时代。所以今天神也在我们里面找，要找那些余剩的、剩下将要衰微的，即使只有一点点，他也能做工。所以以利沙的先知学校里面那个先知门徒的寡妇，留下来的寡妇缺钱用，很贫穷，孩子也没得吃，先知要帮助他，我们都记得先知问他什么，你家里有什么，然后只剩下一点点油，他就叫他去多接器皿，就从那里弄出了许多油来，对不对？不但还债，还可以给他们生活。主一个原则很重要，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并不在乎你有多少，一点点也好。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很喜欢耶利米书第一章的一段话，先知神对先知那个年轻很年幼就蒙召做先知的耶利米说，你遇见的环境很不容易，很大的权势都要起来反对你，可是我会使你成为坚城、铜墙、铁柱。他说你遇见那些列国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不要惊慌。神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惊慌。所以你必须先不害怕，神就使你不害怕。如果你连一点点都没有，神就会想办法给你一点东西。有时候他会问你一个问题， 好激发你回答。那个瞎眼的巴底买一无所有，所以主耶稣就给他创造一点东西。主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就这样而已。生命经历完全的改变，所以就是这样。神想要教导我们找到这样一个隐秘处，隐秘处一定只有不要那么高大的人才找得到，也才躲得进去嘛。所以让我们发出像先知为摩亚为神的百姓发出来的祷告，求你隐藏我们逃脱离灭命者的面，求你现谋略行公平，在午间为我们找到可以有黑影的地方，求你为摩亚成为摩亚的隐秘处。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下一次你想到自己的骄傲或者看见别人骄傲的时候，为他这样祷告吧，而不要用气愤的态度在想他的邪恶。因为越是我们那么的恶或者那么的不堪或者那么软弱微小，就越需要找到在神里面的隐秘处，而且那个正是神的救恩。